如何做个沟通高手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我是林云。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的是胡慧玲老师，一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，一位资深的电台节目主持人，来与我们谈论如何做个沟通高手这个话题。胡老师您好。
林云你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在谈到如何建立良性的沟通方式之前呢，请你也先来和大家谈谈哪一些的沟通方式是不良的沟通方式。
其实我们都会讲话，可是问题是讲的时候常常呢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。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我们在说的时候呢语义欠明确，我们讲的不够清楚，不清不楚。好，我们以为我们讲这样子他应该就懂了。我们会跟我们的配偶讲说，你不会体贴一点啊。那我们的配偶就会说，我已经很体贴啦。好，你不讲清楚你到底要什么，或者是说你会跟你的孩子说，你有没有一点长大的样子啊？那么孩子就说，我长得很大啊。所以到底你想要讲什么，我们常常不愿意讲清楚说明白。好像先生下班回来了，进门的时候呢，太太就跟先生讲说，我今天不想煮饭。那么通常先生会讲什么？
为什么？
没为什么啊，就不想煮。
那怎么办呢？
好，通常先生体贴一点的会怎么样？
啊，我来煮吧。
哈，我也不要。啊，哎，有没有这样的情境？有哦，有哦，有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啊。啊，先生体贴一点就说，那我来煮好了，太太也不要。那有时候先生就会说，那不然我们去外面吃好了，太太也说不要。哎，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太太呢就不讲清楚，她就不讲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所以就要让别人来猜。你爱我，你应该就要知道。这常常是妇女们啊这样子的感觉哈，所以话就不把它讲清楚说明白，就让别人在旁边猜测。到底他今天是怎么啦？为什么他是太累吗？他是怎么样吗？哎，就是这样也不好，那样也不好。我不知道凌云你有没有听过有这样的情况会发生的？
嗯，哎，有时候你就很纳闷，哎，今天又怎么搞了？太太又生气了，到底为什么事情生气呢？哎，想了老半天还想不出到底什么原因。
是，然后呢给他一大堆的这样子的 option 哈，好像说你可以这样子啊，你坐在那边休息，我煮给你吃，他也不高兴，然后出去外面吃又不行。那么很多先生呢最后被搞得受不了了哈，有一个先生就跟我讲说，如果我太太这样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不煮饭那煮面好了。那其实这样解决不了事情的。所以太太要不要学习呢？太太当然也要学习啊，不管是先生是太太都要学习，要把话讲清楚说明白，你到底想要什么。可能是这个太太呢她今天被孩子弄得生气了啊，或者是她身体不舒服，她应该讲清楚啊，告诉先生说，我今天呢因为看到儿子的成绩单回来了，哎呀，三个 C 看怎么办哈。那么这个就是你觉得头痛的地方，那就要讲清楚说明白。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是话没有讲完，假设对方应该要懂，那么这是第一个沟通的阻碍。那么第二个呢是讲到说，我们听的人呢常常是自我为前提的在听，也就是我们不是积极的在聆听，我们是很消极的在听。好像我们昨天有提到的那个王先生买鱼，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哈？那就是讲到说我讲了一个故事，然后请听的人呢去找出来正确的答案，但是呢 大部分的人都找不到正确的答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很消极的在听，我们不是真正的把我们自己的所谓的成见想法真正的放下来，我们是很消极的在听，就叫做有听没有到。好，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对方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常常我在开这种课的时候啊，既然胡老师你在开的是这种沟通的课，是婚姻的课，所以呢这一定是在讲夫妻关系的，所以就自己加上了解释。那么这叫做消极的聆听，没有真正的在听我到底讲了什么。那选择性的听，只听自己想要听的部分，自己不想听的就没听到。那我常常问说，有没有人听到我刚刚讲的那个前提啊？我的前提是简单的算术题，有没有听到啊？十几个、二十几个、三十几个，总是只有一两个人听到而已。大部分人都用自己的方式，叫做有听没有到，选择性的聆听。还有呢，消极的聆听就是把注意力呢还是放在自己的身上。好，你会看到很多时候夫妻当中的对话，太太问先生说，你有没有爱我啊？然后先生呢就头还在报纸里面，然后就说有啊。那么你说太太信不信？太太就很难相信哈。那么这个就是注意力还在自己的身上，哈，根本眼光都没有接触，目光都没有接触，或者是有些人就干脆都没有回答。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消极的聆听。那或者是很多时候，我常常跟妈妈们在上课的时候，我就说我们妇女有一个毛病，就是我们很喜欢唠唠叨叨。好，我们喜欢一件事情一直讲一直讲，我们以为讲多了对方就一定会听到，可是事实上我们讲多了对方他如果不想听的时候，他是根本就听不到的。好，那有一个漫画，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呢，他就是这样乱玩乱玩乱玩，一直在那边打转，妈妈受不了他，妈妈就跟他讲说 Kevin 停下来，不要再乱动了。然后这个小朋友呢有没有听？没有听，他就一直动，一直动，一直动，一直动，一直动。但是妈妈第二次在讲的时候，声音就提高了 ，Kevin， 不要再乱动了。结果呢，这孩子还是没听话，他还是继续动。到最后第三次的时候，妈妈就扯着喉咙大叫 ，Kevin， What did I say？ 我刚刚说什么？然后这个孩子呢，终于停下来了。那一脸纳闷的看着他的妈妈说，啊，连你自己也没在听啊。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说多了对方就会听，反而说多了耳朵就关起来，对方就变成消极的在听，完全都没有在听，又听没有到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怎么样用正确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想要说的。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沟通的阻碍，沟通的阻碍第一个就是讲的人语义欠明确，听的人也根本没有在听啊，他消极的听。然后呢再过来沟通的阻碍呢，就是讲到的是我们以为我们讲清楚说明白了，对方也都懂了，那么应该他就要立刻改变。这是我们常常的期待，我们期待对方，我讲好了你也同意了，那么下次就不可以再犯错了。可是事实上我们人的改变没有这么快，
是是是，
我们人的改变是一个过程，是要慢慢的。所以呢我们常常是沟通的时候，我们期待说讲好了那么你就应该马上改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这一个人如果真正要改变他的行为模式或是他的思想形态的话，是需要一阵子的。就连行为最简单可以改变的， 也要最少要有三个礼拜21天不断的做同样的事情，然后到了23个礼拜过以后，他才觉得说这个有可能成为我的习惯。我们人没有那么快改变的，那更何况当你在沟通的时候，你想对方他刚开始没有想到这个的好处跟重要性，那当然他也就没有改变的动机。有改变动机的人才是三个礼拜可以达成，没有改变动机的人呢，就要更久了。你必须要常常的跟他沟通提醒，才有可能改变的。所以讲到的是，我们讲的人没有讲好，听的人也没有注意在听，然后我们又有不正确的期待，所以这三个加起来，难怪我们沟通会很有困难。
对，胡老师再三的说，要经过三个礼拜21天不断重复的做同一件事情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，是不是一些心理学家的一些研究统计的结果呢？
没有错哈，他们就是这样子的研究统计发现，一个人如果很有动机改变，那么他呢可以不断的做三个礼拜以后，到了22天那天他突然没做的时候，他会觉得怪怪的。诶，我今天假设一个人很想要运动，早上起来运动，做了三个礼拜以后，他发现说我今天22天的时候没做的时候，他就觉得我全身不太对劲啊。那么这叫是养成习惯，需要21天。但是这个是对于那种很有动机的成人所做的研究。但是对一般人，我们在彼此的这种沟通当中呢，没有那么快，那三个礼拜还太快了一点哈，我们还需要更长的时间，所以对对方要更有耐心，因为他跟你就是不一样，你所想的讲清楚了，说明白了，他还需要时间消化，他还要时间呢，再慢慢的把它变成是他自己的。
对，如果这只是属于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要求，而不是对方的意愿要这么改的话，要这么做的话，我想他也不会照着我们所讲的去做的。
是呀，那我也听过有一个很有名的讲员呢，那他也提到说，其实我们人的改变真是很不容易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呀。我们要改真的很难，所以呢，这讲员呢他就说到说，重要的观念呢，其实啊都要听最少七次以上，然后这样子的观念才会真的进到我们脑筋里面，要不然我们听一听，很好很好，回过头就忘记了。我不知道凌云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，那我自己是有这样的感觉，特别是像说去听一个很好的演讲，听的时候就哇，这个名讲员讲的哇真是很好很好很好，回家就赶快跟我先生讲说，哇今天的演讲哎呀太棒了，你没去太可惜了。那我先生就问说，那是讲什么啊？反正就是很好嘛，我也讲不出来啦，反正他就是说要爱上帝啦，然后要改变生命啦，哎，反正就很好，讲不出来了。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，所以我在教课的时候，我也都是跟我的学生讲，我说你看你们这么认真，不断的写笔记，然后脸都看着我，哇，一直点头，一直有反应，可是你知道吗，你走出去教室的时候，你知道你剩下多少吗？我刚刚讲的内容你到底剩下多少，要不要猜猜看？
那可能25%吧。
没有到25%，我们大家听完了演讲再走出去，可能只剩下15%，
这么少，
10-15%而已。然后呢再吃个东西聊一聊天，哎，说刚刚讲的不错，那就剩下什么？剩下5%-10%了。再开车回家，哎，再睡一觉起来，哎，差不多通通还给老师了。记得的都只有那个笑话才记得，其他都记不得了。那真是这样，我们人的学习没有这么快，我们要知道说对别人要有耐心， 那么这个是一个沟通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
那么刚才说的是沟通的阻碍哈，
嗯，
接下来想请你谈谈所谓完整的沟通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沟通有一些的阻碍，但是完整的沟通到底包含哪些呢？其实完整的沟通呢，包含说的话，好像我现在在讲话，这是说，还包含声调啊，抑扬顿挫，有没有什么加强的地方？哈，有没有什么啊提高声音的地方，表示那个东西就是很重要。好，所以用字再加上声调，再加上肢体的语言。好，像我们在这个空中电台的这样播放呢，就没有办法有这个肢体的语言，那就少掉很多。啊，因为我自己过去也是有在制作广播节目，我就发现说我没有办法用我的肢体语言跟我的听众有这个连结啊，我就觉得哇很痛苦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办法适应，那我只好面对着墙壁呢，我就想象有人在听我讲话，然后我还是比手画脚的，还是继续的有动作。那么完整的沟通其实就包括这三种，用字、声调跟肢体的语言这三种。但是这三种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？林允要不要猜猜看？
口气很重要，语气很重要。
是，
嗯嗯
呀。
那么当然呢，都重要了，
都重要。所以啊，常常我要让我的学员们猜，他们就说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了。但是事实上呢，专家们他们所做的调查让我们很惊吓，就是最重要的其实是肢体的语言，肢体上的动作其实是最重要，然后再过来呢是声调，声调呢是第二重要，最不重要的是用字。哎呀，我们实在是很难想象，我们觉得说应该是只是用字是最重要哈。那么比率上呢，肢体语言呢大概占了 55%， 一半以上，你的肢体的动作占了一半以上。然后再过来呢是声调，声调呢占了 30% 几，那最少的用字呢只有占不到 10%。好，所以我们会发现说，哎呀，那真是这样吗？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？假设呢，你的先生呢要出去出差了，那么这个太太呢在家里面，先生呢又要去跟太太讲了，所以这个先生呢就去跟太太讲说，太太啊，我又要出差了。那么这个第一家的太太就说，哦，又要出差啦。那该去就去吧，我也不会介意的。好，那么这是第一家的太太。好，那么第二家的这个太太呢就说，啊，又要出差啦，那你要去你就去好了，我也不会介意的。然后呢这个太太就乒乒蹦蹦的跑到他的房间，就用力的把门关起来。那么请问这两个太太的意思有没有一样？林云你觉得嘞？
可能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。当然呢都舍不得他经常离开家哈。
是。
但是呢第一个太太呢就懂得用比较委婉的方式来表达。
是。那么第二个太太你觉得他是真的不介意吗？他气急败坏的然后走到房间，然后把房门砰关起来。那么你觉得他是真的不介意吗？
他当然介意，如果不介意的话他就不会这样生气了。
所以呢你就知道说这两个太太虽然讲的话都很接近。好，但是呢意思有没有一样？意思不一样。第二个太太她虽然讲说我不介意你出差，你要去就去吧。好，那你想想看，好，她这么凶的口气，然后再接下来又把门用力关起来，那么他在表达的是什么？ 就是你敢给我去，你试试看，好，你去了以后，你不要回来，门锁都换了，我跟你说。所以你就发觉说，虽然用字差不多，但是如果声调跟肢体语言有很大的差别，那个意思是不同的。
嗯，对对对。啊，所以呢，要理解对方的含义的话，还要从不同的方面来了解。
是，是，如果我们要了解说对方到底意思是什么，不能够只听字面的意思，我们还要张大眼睛，看看他的肢体动作是什么，还有他的声调是什么。
对呀，比方说打电话就好，你看不到对方的人，
嗯，
但是你听对方这个说话的口气啊，语调啊，你就大概会明白他的心情啊，
是
啊，是如何，
是是，所以那个声调很重要啊，那个肢体的语言非常的重要，远远的超过用字。你看那个小 baby 啊，你也可以看到他们也是这样，你可以跟他讲一些不好听的字，可是你用很婉转的语气，然后笑眯眯的跟他讲，他根本也听不出来，他也会跟你笑。
对对对，
所以原来就是声调跟肢体语言是占我们沟通的很大部分，如果我们要有效的沟通，一定要注意对方的声调跟肢体的语言。
对，甚至有些时候在你沟通的时候也不一定要说话，有些时候，比方说对方很忧伤很难过的时候，可能你拍拍他的肩膀，
哎，
或者轻轻的，
拥抱一下，
拥抱一下，
是，
就胜过千言万语吧。
对，此时无声胜
有
声，真的
是
这样，
是
是，哈，嗯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要学习去看到这个声调跟肢体语言在沟通当中的重要性。
对对对，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啊，希望透过今天胡老师的教导，能够再次提醒我们如何的在沟通的技巧上来善用我们的肢体动作，还有就是我们说话的口气语调也非常的重要，让我们能够在这沟通的技巧上越来越成熟。好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明天我们再相会。